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那么我们刚刚从第七节开始读起。那么第七节的背景呢，其实在第十四章的一到六节就给了我们一些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第十四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整个经文发生的时间在吃饭的中间。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常常记载到有人请耶稣去吃饭，曾经有其他的法利赛人请过耶稣去吃饭。那么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读到，有一个法利赛人把耶稣请到家里，到那里有一个罪人来到耶稣的脚前，为耶稣膏抹，为耶稣洗脚。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又被法利赛人请到他的家里去吃饭。那么这一次呢，吃饭的时间呢是安息日。那么在路加福音呢十三章里面呢，就记载了安息日的时候呢，耶稣医治了一个有病的人。那么有病的女人，她原来腰直不起来，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她。所以呢，在安息日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请耶稣到家里去吃饭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很留意的注意耶稣的一举一动，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再做出一些什么在安息日不适合做的事情来。所以中文这里呢翻成窥探，但是其实呢那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呢没有偷看的意思，其实呢好像就是他们知道了耶稣呢在安息日曾经医治过病人，所以呢他们很留心注意耶稣的一举一动，想要知道呢耶稣在这个安息日会做些什么事。那么耶稣好像呢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一样，在他的面前呢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呢反而去质疑这些律法师跟法利赛人，问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因为他们答不上话来，耶稣就医治了这个有患了水骨的人，然后让他离开。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开始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呢有三个比喻。那么比喻的方式呢有一点点不太相同，那么耶稣的比喻呢都是针对着这个吃饭的场合来做的。那么耶稣受邀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这件事情呢，对法利赛人相当的重要。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呢，他们出现的时候呢，常常跟耶稣辩论如何来解释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应该要如何应用。那么也包括了在安息日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呢，其实呢他们呢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想到法利赛人这些是坏人，尤其是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一读到法利赛人我们就觉得坏人出现了。可是呢其实当时在犹太人的社会中间呢，跟我们现在的想法完全不一样。那么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法利赛人是两约之间的这个时代呢，在犹太人他们原来有的传统制度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当他们的祭司制度受到破坏的时候，有一群人起来说，我们这样子的生活不讨神的喜悦，我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要回到摩西的律法上面去，我们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的祖先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被从应许之地逐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讨神的喜悦，让神祝福我们，重新带我们回到应许之地，重新带我们建立原来有的那个以色列国，重新建立那个大卫的国。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读到他们对律法的重视，他们对律法甚至于细节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都是因为他们认为神的祝福跟他们能不能够遵行律法息息相关。所以这样的一群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受到相当的敬重，因为他们在律法上面非常的下功夫，他们明白神的话语，他们也是解释神话语的人。那么耶稣对他们的解释呢，常常是同意的， 但是呢，耶稣对他们的应用呢，却常常有质疑，常常认为他们呢本末倒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追求圣洁，他们追求在神的面前的圣洁，认为唯有在神面前圣洁，才能讨神喜悦，才能得到神的祝福。那么他们的追求圣洁呢，跟吃饭中间其实也有一点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犹太人要圣洁，要面对面的见神的时候呢，他们会来到圣殿中。那么在两约之间这个时代呢，因为圣殿已经被破坏，他们认为当时的祭司呢是腐败的，当时所有的祭司制度因为腐败的原因，圣殿不能再成为追求圣洁的所在。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把追求圣洁的所在呢，从圣殿移到了他们的自己家里，他们借着吃饭这件事情呢，来一同追求圣洁。那么他们呢，在邀请吃饭的时候呢，是跟当时的罗马社会非常的相似。那么当时在罗马社会呢，吃饭不仅仅是吃饭而已，不只是把东西放到嘴里吞到肚子里去而已，吃饭是一个社交活动。那么我请某个人来我家吃饭的意思呢，表示我跟这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友谊的存在，我跟这个人之间呢是相当亲密的。那么更进一步的呢，是我跟这个人中间呢社会地位相当。所以吃饭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坐下来把食物吃掉。那么当时呢，如果我们邀请人一同吃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交活动，对于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呢，是有一个相当的影响。那么法利赛人呢，引用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在社会地位之外呢，他们在圣洁上面呢，仍然有一个要求。对他们而言，吃饭呢，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方式。只有我认为圣洁的人，我才会愿意邀请到我家来与他一同进食。如果我跟不圣洁的人一起吃饭呢，会被他玷污。那么这也是法利赛人跟耶稣常常有冲突的原因之一。那么法利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质疑耶稣，说为什么这个人跟税吏跟罪人一同的吃饭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样做是不可以的，这样做是不圣洁的一个行为。那么在吃饭的中间呢，他们在吃饭之前，他们非常讲究洁净的礼仪。那么吃饭之前，他们要洁净自己，让自己在身体上面呢能够适合来追求圣洁。那么这个呢是当时吃饭的一个习惯。那么耶稣呢来到这里跟法利赛人跟他的客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开始教导他们，他要指正他们一些对于吃饭这个习惯里面呢不对的地方。那么他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继续的传讲神国的福音。那么耶稣在这里呢，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因为看到法利赛人的客人拣选首位。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一桌围起来吃饭的时候呢，不是每个位子都一样的，主人要坐哪里，客人要坐哪里，重要的客人要坐哪里，陪客要坐哪里，都有它一定的规则。那当然我们现在呢已经好像不太重视这样的一个规则，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餐桌上面呢每一个位子有不一样的意义，我们是能够理解的。那么这里呢，我常常之前读经文的时候呢，我看到第七节说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我心里想大概是有某一个冒失鬼，那不分青红皂白呢走进来就直直的往最好的位置上面坐。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中文呢没有单复数的分别，但是呢如果我们读英文，那读原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里呢讲的不是某一个人他选了首位去坐。这里其实呢，路加让我们看到的画面呢，其实是有几个人他们在想尽的办法要坐到更好的位置上。那么在英文里面呢，不管是客人不管是首位都是复数，所以呢这不是只有一个人 当时违反了当时的习惯，而是讲到当时去参加这些宴会的这些客人，每一个人都想办法希望能够坐到好的位置。那么耶稣针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开始教导他们，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那么这里其实耶稣要强调的一件事是，当这些人被请到婚宴上去，请到宴会上去的时候，不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想要在人的面前得到光彩，好像让人家看到自己相当的有荣耀，而要等候那个请客的主人来把你引到上位去，让你有光彩。那么我们从人的层面来讲呢，我们觉得呢，这是个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事情。那么看起来呢，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比较像是箴言一类的方式，是一个智慧的教导。那么但是呢，耶稣在最后一句话呢，让我们发现有一点点不一样。耶稣在最后一句话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么可能中间有一些人觉得，这个还是蛮像箴言的感觉，那好像也是总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好像像是我们说一些成语一定会发生的一些事。可是呢，这里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其实中文里面呢，我们讲到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那么在英文或者是原文里面呢，我们的翻译呢其实应该是凡自高的必被降为卑，那么下半句呢，凡自卑的必被升为高。那么为什么是被动式？其实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习惯。那么当犹太人他们认为耶和华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作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主权之下的时候呢，犹太人用被动式跟我们现在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当犹太人用被动式又不强调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呢，是这件事情是神做的。那么当耶稣讲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就超越了属世的一个价值观，讲到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神的存在，因为神的主权，所以那些自己想尽办法要高抬自己，想尽办法要抬举自己的人呢，神会让他降为卑。那么那些自己甘愿谦卑，甘愿在人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的这些人呢，神会高举他。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那一位神。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想尽了办法，一方面靠着他们的敬虔，一方面靠着他们在人面前表现出敬虔的样子来得到他们的地位。那么这样的人，神知道他们的内心，神会把这些想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出自己很属灵，实际上又没有这样生命的人，神会让他们降为卑。那么有一些人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追求，非常的敬虔，但是呢，他们不会在十字路口上面祷告，甚至于他们不会在安息日或者是禁食的时候呢，把自己装成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很敬虔。这样的人，神鉴察他在暗室里面的祷告，神会让他升高。所以天国的原则跟属世的原则不太一样。我们在属世的方面呢，我们从小到大，不管是我们自己发现的也好，不管是人教导我们也好，我们要努力去追求，从小我们要努力念书，我们要努力工作，我们要努力去追求更好的， 我们要努力让别人发现我们的优点，我们要努力在人的面前得到荣耀。那么耶稣不是说这样不对，耶稣说的是当我们在属灵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实质，我们不要只顾着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出一副敬虔的样子，我们需要在人后也有同样的敬虔，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得神的喜悦，于是神就会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升高。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其实贯穿了整本的路加福音。那么在玛利亚当时，天使向玛利亚告知玛利亚她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呢，玛利亚作歌来颂赞神的时候，她就有说到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她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正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那从那里开始，一直到整本路加福音结束，甚至于一路到使徒行传，路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知道，神是看内心的神，神鉴察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重视，但是我们不要学他们在人前一定要摆出一副敬虔的样子。我们需要有那个实质，但是我们不需要在人的面前争夺那个高的地位，受尊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神怜悯谦卑的人，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应当也在人的面前谦卑。那么我们的敬虔需要是发自内心，我们需要是敬畏神的。那么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敬畏神的，神鉴察我们的内心，神就会怜悯我们，即使我们没有高的地位，我们没有高的经济地位或社会地位，但是神抬举我们，神高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得到他的喜悦。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一个比喻。那么耶稣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宴会的机会呢，一连讲了三个比喻。接下来下面呢，他讲到第二个比喻，说他是对着那个邀请他的人说的。那么那个邀请他的人呢，在路加福音14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这个人是法利赛人的首领。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法利赛人在当时呢，是因着敬虔，因着圣洁而受到众人的尊重。那么这个人呢，还不只是法利赛人而已，他是法利赛人之中的一个首领。我们可见得呢，他的地位相当的高，那么他相当的受人家的尊重。那么耶稣对他说呢，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么从某一个角度呢，耶稣在这里其实呢是一个社会的教训。那么要告诉这个请客的人呢，你不要只顾着请客而已，你要去关心那些弱势的族群。那么这个呢，在当时呢，其实是相当让人震惊的一个教导。我们刚刚略略提到呢，当时呢，吃饭这件事情在罗马的社会里，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其实是有一件相当重要的功用，那么是标定某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我请得到什么样的客人，就表示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是什么样。如果我可以请到很有名望的人，就代表我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 所以当时对于吃饭这件事呢，一般来讲的约定俗成是，你摆设筵席，你要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弟兄、你的亲属和你富足的邻舍，好让他们请客的时候也回请你。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不破的定律，对他们来讲，在请客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守则。那么耶稣在这里颠覆了这一个守则，告诉他们说，你们请客的时候不要去请跟你社会地位相当、经济地位相当的这一些人，相反的，你要去请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残废的，你要去请那些没有办法回请你，让你在人的面前能够看起来有地位的这些人，他们甚至于可能没有那个能力来回请的这一些人。那么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话呢，耶稣最后一句话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么再一次的这个地方呢，是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被报答。你要被谁报答？被神报答。所以这里呢，其实耶稣在告诉犹太人，在告诉这个法利赛人以及当时在吃饭的所有人，你们认为这个吃饭中间呢是一个社交活动，是一个彼此互相高举、彼此互相推举的一个活动，但是呢，当你们可以的时候，当你们有能力的时候，你们要把你们所得的这些食物给这些没有能力回请你们的这些人，你们要善用你们手中的资源，不要让他拿来变成一个彼此抬举的工具而已。你们要去关心那些需要的人，关心那些弱势的人。于是神看到你们的好行为，看到你们连续那些需要的人，于是将来在义人复活的时候，神要亲自来报答你，就像你被回请一样，到时候你要被神回请。那么这里其实呢，是颠覆当时的一个价值观，那么也讲到了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其实是指向那个末世的盼望，将来有一天当神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因着这些人曾经来帮助这些残废的、瘸腿的这些人，他们得到神的奖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颠覆了当时的一个价值观。那么当时的价值观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并没有错。那么我自己呢，曾经是写程式的，所以我自己学过电脑的那个程式计算。那我当时很喜欢呢其中一个计算法，那么叫做 greedy algorithm。 那么不管呢你在用这个程式做什么，如果呢是下棋也好，如果呢是做什么事情也好，你如果下棋呢要走哪一步， greedy algorithm 说呢，你走下一步呢，是你可以吃到别人最多子的那一步，就是最好的那一步。那么其实呢，在当时这个犹太人跟罗马人他们吃饭的这个习俗里面呢，如果我们只看到今世，其实是相当有理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些有钱的人来讲，对于这些有地位的人来讲，如果我可以用我的钱来结交我跟我身份地位相当又愿意帮助我的朋友，当然是件好事。如果只有今生，他们所做的其实没有错，但是如果把永生也考虑进去的时候，他们的那一个做法呢，其实就很像我们计算法里面那个 greedy algorithm， 走当时最好的一步。那么有一些事情可以用这样的计算法来做，得到的结果也会不错。可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玩过黑白棋，那个棋你把两边用同样的颜色的时候呢，中间的就要被翻过来。我下黑白棋呢，常常就是不自觉的用 greedy algorithm，那下到后半盘的时候呢，通常会很惨。 那么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不能用这样子的计算法来做。那我想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会下围棋，或者是很会下象棋，我们知道有一些时候呢，不一定是吃到别人的子才是最好的布。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当我们属灵的眼光帮助我们看到在永生里面的盼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用我们今生的财富，用我们今生的资源来结交跟我们身份地位相当的人，也许不再是这么重要。在永恒的眼光里面，在神属灵的眼光里面，如果我可以用今生的财富结交神，把我的财富拿去怜悯那些神所看重的贫穷人，神所看重的残废的瘸腿的这一些人，那么在永世里面我得到的报酬，我得到的报答会更多。那么我们其实只用经济上面的角度来看呢，那都是一个比较划算的方式。那么在这里耶稣告诉这些犹太人们正是这样子一件事情，不要用今世的财宝只结交今世的财富，不要只为自己累积今世的财富，要为自己累积永恒的财富。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读到耶稣劝诫跟随他的门徒，你们要变卖你们所有的去周济穷人，你们于是就积财宝在天上。那么这里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同样的一个思维，讲到说你请客的时候不要请那个在今世可以报答你可以回请你的这一些人，你请客的时候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要看到在属灵的将来神会回报那些今世付出不求回报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的第二个比喻呢，讲到请客的原则。那么耶稣接下来呢，又讲到第三个比喻。耶稣在讲到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呢，之前同席的人有一个人听见耶稣讲到这句话呢，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那么这里呢，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天外飞来一笔，大家也没有办法确定说这话的人呢是同意耶稣还是要挑战耶稣。那么也许这个人呢，只是因为耶稣提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他想到在将来神的国里面就像是神的宴席一样。那么在路加福音第13章的时候，耶稣曾经讲到要进窄门的时候呢，他在结尾的时候曾经提到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那么那个坐席其实是坐下来吃饭，坐下来吃那个摆设筵席的意思。所以耶稣就已经曾经把神国跟筵席合在一起。也许这个人当时就在听众里面，所以呢，他在这时候耶稣讲到当义人复活的时候，他就想到当耶稣曾经在之前讲论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到这样的事，在神的国里面会有筵席摆设。所以呢，当义人复活的时候呢，要得着的报答是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吃天国的筵席。那么这个人就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那么耶稣也因着这样的一句话呢，接下来又再说了一个比喻。那么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请所请的人说，请吧，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那么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当时请客的一个惯例。 那我们今天呢，也许呢，常常大家吃饭呢，都是哎，你有没有空？你有空，好，我们走。那么当时呢，没有这样子马上吃就一起吃饭的这件事情。当时的请客呢，都是经过周详的计划跟安排的。那么因为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这是一个社交活动，是一个社会活动，对他们而言呢，那个客人的名单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我要请这些客人，这些客人不会回绝我，而这些客人对我的社会地位呢，也能够有所提升。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客人是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所以呢，我也要让他们看见呢，我摆出来的菜色，我设计的筵席也是配得上他们的身份。所以当时呢，要请客呢，通常呢，都要有一点时间来准备。在准备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会请客，他们先去邀请这些客人，那么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RSVP， 我们会有一个邀请函，那么问对方说你有没有要来，那么他们呢发出了邀请函，请了这些人，等到准备好的时候呢，他们再派仆人跟他们说菜已经准备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过来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耶稣开场白就讲到了这个客人呢，这个主人呢，是照着当时的习惯来准备，来邀请这些客人的。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读过路加福音，又熟知当时的习惯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呢，当时的这一些人呢，收到过请帖，他们也答应过要来，所以呢，他们可能在家里呢，已经穿好了礼服，准备好要参加这样的一个婚宴或者是筵席。那么等到仆人来的时候呢，他们马上跟着仆人一起去赴这个筵席。可是呢，接下来耶稣的故事呢，并不是这样发展。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那么里面呢，讲到了三个具体的例子。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要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么在当时的情况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意外的一个发展。因为请了，被人邀请答应了又不去呢，其实是相当对主人不礼貌的一个行为。那么如果呢是国与国之间呢，是一个宣战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这样做。那么这几个客人呢所给的理由呢也很有意思。第一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要去看一看。那么我们其实呢，从旁观者的角度，就不以主人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想说，那块地明天还在那里，其实好像也不是这么急的事情。那这一顿饭吃完再去，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那么第二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所以有十头牛，要去试一试。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说很奇怪，这个牛是不是买以前你就应该要试过，那东西好你才会决定去买，所以这个理由好像也不太成立。那么第三个例子呢，讲到说这个人才娶了妻，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你把你妻子也一起带来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推辞的理由呢，我们就知道说这其实都是借口。这些人呢不想去赴这样的一个筵席，所以呢找尽了借口来推辞。那么甚至于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借口，他们都拿出来用。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稍微回头看一下这几个人推辞的理由。那么第一个人买了一块地，第二个人买了五对牛。所以对我们来看呢，其实我们马上就发现呢，这个主人呢是相当有社会地位、有经济地位的人。如果他请的客人跟他的经济实力跟社会地位相当的话呢，是相当的有地位的人。那么这个也凸显出当时这些人呢回绝他的请客的不合理之处。那么当时呢，一般来讲呢，一家呢有一到两头牛 就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人呢，一口气呢就买了十头牛，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中间看出来说，这一些被邀请的人其实也是相当有地位的人。那么不管他们为了什么样的理由呢，他们在最后一刻中呢反悔，不愿意去赴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他们不愿意去赴这样的一个宴会的约，所以呢那个仆人回来跟主人说了这些事情呢，那个主人呢就生气了，因为呢这些人是相当不礼貌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些人呢所做的事情呢让他很没有面子。那么他呢就对仆人说，你现在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那么其实这里呼应了耶稣前面的那个比喻，那么耶稣这里讲到说，这一个人因着他原来所请的客人不来，那么他去请了这一些在人面前看起来好像平常不会去请的这一些人。那么仆人这样做了以后呢，回来报告主人说，主人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很多空的位置。那么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那么这里我们常常读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主人有一点点已经气急败坏到一个地步，硬要拉人来，其实原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么这里的勉强呢，其实有一个催逼的意思，催促别人来，那么促使别人来。那么这里讲到路上和篱笆，其实跟前面的城里的大街小巷是相对的。那么在前面那一次呢，主人跟仆人说，你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呢去找那些不配来的人来到我的宴席。那么这里呢，其实呢这个主人跟仆人说呢，那个路上跟篱笆那里其实是到了城外，那个路呢，那路上的那个词呢，其实意思是城跟城中间的那个大马路，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讲可能比较像那个高速公路。那篱笆那里其实是田园中间、田野中间的那个小路。所以呢，第一次主人告诉仆人说，你在城里把人找来，那么还没有坐满，那么接下来就到城外去找。那么这些城外的这些人呢，可能呢不一定是犹太人，可能包括了其他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个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那么这里其实呢，让我们看到这个主人的地位并没有因着那一些人拒绝他的邀请而受到影响。那么我们也看到整个城大街小巷的找人来，他们还没有办法坐满这个筵席，可见这个主人本来所准备的筵席规模是如何的大。那么这里其实呢，这个比喻里面呢，这有一个人，这个主人呢其实是比喻神。因为呢在第十五节里面呢讲到在神的国里吃饭，耶稣就用在神的国里吃饭这件事情来做一个比喻。在神国里吃饭的时候呢，这个请客的主人呢就是神，那么被他邀请来的这一些人呢，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里面看呢，可能是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法利赛人应该是看起来呢是一定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吃饭，他们跟神好像有一个相当亲密的关系，他们将来一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神国里面与神一同坐席。那么在这里呢，这一些人呢找了一些借口，找了一些不合理的理由呢推脱，就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他们虽然表面上很敬虔，可是他们的心里呢没有那个属灵的实质的时候呢，他们就失去了那个被邀请的资格。那么接下来因着这些原来预备好的宴席没有人吃， 所以呢，神就邀约那些在原先他第一次邀请的时候呢，被认为不配的那些人。那么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残废的，其实意思是指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呢，不被人尊重的那些所谓的罪人，包括了税吏，包括了其他各式各样的那些罪人，他们原来是认为不会被邀请，那么神原来也没有，好像没有邀请他们，但是因着这一些原来好像配被邀请的人不配，所以呢，邀请到这一些原来看来不配的这一些人。那么这些不配的人呢，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所以他们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么接下来呢，讲到城外的这一些人。那么在犹太人呢，其实呢，他们有一些习惯的用语，他们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称呼。那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讲说这些是没有受过割礼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用法呢，是讲到那个远处的人。所以这里呢，讲到城外的这一些人呢，其实意思是指呢外邦人。当神发现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没有那个敬虔的实质，没有办法来回应神的时候呢，神的呼召就临到了当时的那些罪人和税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与税吏一同坐席，那么税吏他们在各方面也显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那么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耶稣的福音。那么不止如此，当这些税吏和罪人得救之后，耶稣更进一步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门徒们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中间，让那些原来在远处的人，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些原来在远处的人，如今也可以进到神国的宴席里面，与神一同坐席，得享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比喻呢，耶稣其实是借着那个同席中间那一个人所说的话，来告诉这些犹太人需要有一个实质的内心，那么他们在属灵上面需要来具体的回应神的邀请。那么不要以为自己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人面前受到敬重，将来就一定可以进到神的国。那么也呼应了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进那个窄门，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邀请的人有许多，但是真正能够进入神的国与神一同坐席的人却没有那么的多。那么在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也发出邀请，神在各个方面也邀请我们与他一同的坐席。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像这例子里面的这一些人，拿一些好像根本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推脱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时候啊，我下一个礼拜要交期末报告，所以呢，我没有什么时间来灵修，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就暂时的跳过。那么，但是呢，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我们每一天与他面对面。那么在我们很多时候呢，生命里面认为重要的事情，其实会反映出我们属灵的本质。我们刚刚看到在耶稣的例子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人买一块地，他为什么一定要今天去看？因为那块地在他的心目中比这个筵席重要，所以他才要今天去看。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的本质是从我们这些选择可以看得出来。 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我觉得相当有道理，那么大家听也知道绝对不可能是我自己的例子。那么很多时候呢，做牧者的呢都会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我最近很忙，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聚会，我最近很忙，所以我没有办法参与那个服事。那么那位牧者呢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其实没有去跟他的会众很直接的挑战这件事，但是呢他观察到一件事，他说很多时候我如果在周间有聚会，或者我周间需要有人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跟我说他没有办法来，但是呢我送我的小孩子去学钢琴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小孩每一次都在那里，没有缺席过。其实呢我们真正觉得重要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缺席，我们真正觉得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计划是从有这件事情开始做的。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我们忙到没有办法服侍，忙到没有办法亲近神，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讯。如果我忙到没有办法亲近神，那是因为神对我没有那么重要。那么这是我们属灵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警讯，我们需要能够学习去留意听到这样的一个警讯，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那么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其实大家都很忙，可是我们自己回头想一想，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是绝对不会误的。那么对每一个人来讲可能不一定一样，有一些人呢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三餐一定照时间进行。那么有一些人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有一些兴趣是他永远不会放弃的。那么我们如果在生命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如果可以这些事情从来不缺席，从来不放弃，从来不迟到，那么神难道不比这些事情更加的重要吗？所以今天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的邀请。那么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们，神对你也提出邀请，神邀请你来认识他。那么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舍了命，那么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邀请我们来认识他，来亲近他。我们看到今天有许多的人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么神对你也提出同样的邀请，希望你能够来参与神国里面的宴席。那么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到这个地方。那么把时间交给诗歌回应。
是的，正如汪传道所说，主的筵席的请柬已经向我们每个人发出，所以说我们要不要收下这一个请柬，我们来赴主的筵席呢？让我们每个人对主来说，主啊，我要来赴你的筵席。所以让我们众人起立，让我们来唱主啊我来，耶稣我来。
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疾病进入你完全，脱离贫乏进入你丰富，脱 脱离罪恶的奸逆深渊，耶稣我来救你，脱离失败羞耻的结果，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世界荣耀的恩典，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痛苦进入你安宁，脱离风波进入你平静，脱离怨恨进入你称赞，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耶稣我来救你，脱离自己住在你爱里，脱离绝望等候你来听，伤痕如影沾双影，耶稣我来救你，脱离幽暗阴伏的可怕，耶稣我来，耶稣我来，欢乐光明的福家，耶稣我来救你，脱离徘徊无敌的深渊，进入湖边安歇的羊圈，永永远远瞻仰你容颜，耶稣我来救你。
好，请弟兄姊妹请坐。
好，现在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感谢神带领汪启莹传道给我们的信息，求神纪念他的忠心和辛劳。下周还是汪传道为我们传讲信息，求神看顾他的行程和身体。那我们现在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参加主日敬拜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请你来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叫什么名字，在这里做什么，很想认识你。好，从这边开始请。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问二位国内是哪里人？山东人。好的。好，我们一会儿再多聊，谢谢，请坐。我正对着我这片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欢迎你们，请坐。后面好像还有是吧？您请。 好的好的，欢迎您。还有是吗？请。老朋友是吗？我没有认出来欢迎你，因为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是联系的黄建飞才找到这里啊，可能不记得了。好的，好，欢迎大家，欢迎新老朋友来到这里啊。今天的欢迎报告还有一项是主日学的课程，有三班啊。第一班是摩西五经的研读，然后联络人是曹琛姐妹，然后第二班是构筑亲子教育的十一道桥，联络人是施静，第三个班是灵修生活分享，联络人是文慧姐妹和陈千姐妹。啊，那欢迎弟兄姐妹选择合适自己的课程积极参加。如果你不确定你想参加哪个主日学的话，可以找这些联系人，或者是就找弟兄姐妹互相问一下就可以。下一项的报告是今天10:30到11:00之间举行会员大会，那投票选举新一届的同工会，请各位会员参加，然后请在 Fellowship 号那里领取选票，并将选票交还给负责的同工。最后一项是今天主日学后有爱宴，请大家一起留步分享。那么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一起祷告并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一直的向我们提出邀请，邀请我们来到你神国的宴席之间，邀请我们来到你面前与你一同坐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优先顺序，让我们能够时时的来回应你的邀请，时时的来与你同在。主啊，我们在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
好，大家请坐，默祷以后散会。